各位学生晚上好，又到了我们每个周二学习登记听的时间。今天的内容是这样安排。上次我们讲了第十九门《五物建业》，后面最后的那个偈子还没讲。那我们今天呢，就请郭老师把第十九门结束，然后把第二十门诸佛体性，二十门因为就一段儿，就一把十九门和二十门讲完。讲完以后呢，我们就回过头，因为之前一直等张浩老师的时间，他也忙，然后一直就拖到现在。我们就从11门和到20门来一个总结，可能这个总结要几十课才能完成。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现在还是先从第十九门最后的那个偈子开始。郭老师，请上麦吧。
上次说完了这一段，然后开始偈子了。这个是说的，就是说的是，你要是一向做那些就是说忤逆重罪呢，你就肯定会入无间地狱。就是说，哪有就是说的是就是一向做这些忤逆重罪而不入无间地狱的呢？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儿。你如果是一直做这个，就是向来就是做这个忤逆之事的，你肯定要入无间地狱啊！这是这一句，无有一向。做无间事不得无间等者啊，有没有这样的事儿？没有这样的事儿，除非是你就是明心见性了，或者是你遇到善知识，就是说的是帮你超拔啊，就是这种情况。说完了这个之后，前面说的就是说的是什么是杀父杀母啊，这个杀阿罗汉呐、啊，破和合僧啊和出佛身血。说完了之后又说了这一种，说完了这一种之后，那么就说偈子了。多少页呀、啊？第十九门，你去查一下目录的第十九门，第十九门的那个，我没有看书，是电子稿，我是电子稿，你去查一下目录的第十九门。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贪爱名为母，无名则为父。哎呀，我不知道我这边的信号好不好，如果是不好，大家说一声。我现在，还行啊，收拾出来一个书房，没有在客厅了就。在一个书房弄就方便点儿。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贪爱名为母，无名则为父。觉净识为佛，住始为罗汉，因即名为僧。无间次第断，为是无间，不入无则狱。就是说这样一种的无，就是说忤逆之罪，这样的忤逆之行，这样的忤逆之行是善忤逆之行，这样的就是说无间断的做这个是不入无间地狱的。怎么样的无就是做这个五件事儿，无间断的做，它是不入无间地狱的呢？做的是哪五件事儿啊？就是怎么样是就是说的是这个第一个呢？它不是杀父杀母，它是杀贪爱、杀无明、斩断贪爱和无明。第二个呢，它不是出佛身血，它是斩断那个实染觉净识，就是说的对于境界有所了知，对于了知的这个加以认，就是加以认假作真，然后在心上留连，就这个东西就变成了你的实染，这个实染也就是形成了我们的这个轮回的一个载体，就是形成了我们各自有各自吧。现在说的各自有各自就是这么来的，就是无明包裹了佛性的这个，说的是第八识，说的是这个。觉净识为佛，就是说斩掉这个实染，根本上斩掉这个实染，这就是出佛身血。还有一个呢，就是斩断使，就是说的是还有那个力度啊，还有那个力度就是指的是习气，就是说的是斩断一切习气，斩断习气还是要斩根呐、啊，斩断习气之根，这是杀罗汉。还有一个呢。就是一切的，就是说的是，这个《楞严经》里有一句话叫"因介入"，这个"因介入"的这个"因"是指的是五音，五音色受想行识，五音的聚集，就是说的是斩断这个身见，斩断这个世间的相见，斩断世间的一切的相，斩断这个身见，这就叫做就是破和合僧，就是叫做破和合僧，就是这五个，就是这五个忤逆重罪，实际上就是修行人他也不间断的做。 五类的善事，这个五类的善事可以跟五逆重罪相对应，但是它是五逆重罪的相反之面，能够做这几个的，这是绝对的有了不起的决心啊，和勇猛之心和恒久之心的，它是无间断的一直在做的，无间断的一个一个一个都在做，一个一个都在做的是无间断的在做，就是次第断是无间的次第在断，一个一个都断，一个一个都断，这就叫做行这个无间的善业，行这个善业是不入无则地狱，而且是就是说解脱，它这个是就是说能够使你解脱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看看大家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我们看一下解释。这个算了，这个就是一个表，就是一个表，指的是相反的一个对应，这个过吧，这个不好解释。这是一个，我这里显示的都是流沙，也看不出来。发上来了，我没看着。无间次第断是一一断尽，次第是依次而断，无间就是直接顿断，无间次第断就是无论顿见啊。这个原经文的解释是这种解释，都应该彻底断除。无间就是指的是没有间断的，然后这些一个一个的都在断，一个一个的都在断，这个应该是说的是此，就是说的无间跟次第，我认为它不是矛盾的意思，它不是矛盾，这是微细上的一个解释的不同。嗯，无间就是说的是它相续的一直是恒久的，一直是恒久的在做这个事儿。那么这个次第断就是一的都断尽了，就是这么说吧，无间次第断就等于是一的彻底都断。所以说呢，这个内无间是执证涅槃的无间菩提善道。嗯，这个就是这个地方上引用了一个临济禅师，上一次的那个蔡师兄引的那个，就是说的是，欲得如法见解，但莫受人惑，向里向外，逢着便杀啊，逢着便用了一个杀字，用了一个杀字，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亲眷杀亲眷，使得解脱，不于物居，透脱自在，正于此门所续，异曲同工。你要是听着这句话，这一段话不相应，你就别考虑明心见性，你听着这一段话觉得可痛快了，你不好意思说，你算是你修心中心的人。嗯，我是这么觉得的。你就是看临济祖师这段话，你相应不相应？你要是你不相应，你就是说你就是你修个心中心法，你就是他生生世世是有利益的，下辈子有利益也可以，就不考虑明心见性的事了。无情才是有情啊。这一段就是作为这个总结了。我现在看，我觉得这个总结也很好，这个总结就很好的就说了这个事了，就是说了这个第十九门的这个无间罪的这个事了，无间业这个事了。杀人家容易，杀自己难呐，杀自己难呐，不是让你杀这个杀那个，是杀自己的那种的执着啊，是杀自己难。本门的关键词儿，无间业究竟断，要证三种一生身，需要无间无漏的智。佛先回答了，就是内无间业，就是断什么呀？断无明和贪爱，断烦恼习气，断五阴聚合，断除这个妄想实染，这就是成佛之道。外无间呢，就是说你要是真的造了那个忤逆重罪，肯定堕无间地狱了，除非是圣者示现，或者是呢你发心觉悟，或者是遇到善知识垂慈信受，进而顿除妄想，了知一切罪障，唯心随，便可从无间地狱中超拔而出。杀自己难。 还是改了一些了，就是说的是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啊，一般人他不行，一般人不行。但是呢，要话说来的话，是人他都可以。要是就是说是人他不可以的话，别人不可以，咱也不可以。每个人都有可以的可能性，在这个地方上啊，就说白了，没有一个谁高谁低。在世间法上可能会分一个谁高谁低，在明心见性这实际上没有谁高谁低，所以说叫解脱道啊。没有谁高谁低，还有一些老修觉得自己就是用了功啊，很了不起的。你放心，你要是用功能够这么用功，有的是人比你更用功，没什么的，没什么，这都不值一提，这是本分，也没什么。按照这个难听的来说的话，天下乌鸦一般黑；好听的来说，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这俩是一个意思。天下一个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一个是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这个就完了，我就不再回头了，不再回头再说了。因为今天那个小东啊，他会再总结的。我今天就是把我的弄完，我就撤，我就先撤，先把我的弄完，这个很快，很快啊。嗯，第十六门没有事儿，就第十七门没有事儿就过去了。像我们说的这个，像临济祖师说的是，要想得到，要想明心见性啊，不要上向人祸啊，就是向里向外逢着便杀，杀佛杀祖，是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亲眷杀亲眷，还有一个逢着明心见性杀明心见性，还有一个这个使得，这与使得不于物居，透脱自在。看看有啥没有，有啥修行上的问题需要问不？需要讨论不？没有的话，我们看第二十门。诸佛体性，尔时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唯愿唯说佛之知觉。”你看，你看，他用的这个词儿，大家看看用这个词儿，佛之知觉。上一次用的这个是这个第十九门呐、啊，无间业里面呐、啊。蔡师兄，你的花真多啊，永远献不完啊。第十九门里面说的这个觉识，最后的那个偈子是这么说的：觉净识为佛，觉净识为佛，住识为罗汉。这个觉净识就是斩断这个识染，掀翻这个识染。这个识染前面还用了一个觉，这是第一个，就是说实际上他说的是要就是这个觉是指的是了知，是指的是觉察，那个觉是指的是了知、觉察、觉受，这种的觉都可以，都可以。这个觉并不是指宝义的觉，就是第十九门啊，没事没事没事。第十九门第十九门的这个觉，觉净识为佛的这个觉，并不是宝义的觉。同样的，唯愿唯说佛之知觉的这个知，第二十门的这个知觉的知，也不是贬义的，也不是贬义的。那你自己不杀，谁杀你啊？没有没有没有。唯愿唯说佛之知觉，唯愿唯说佛，这就是明摆着自己不肯杀呢，请老师杀杀杀。唯愿唯说，我杀都是百花架死，不可能真杀到谁，都是自己捅自己，自己不愿意捅自己，谁能捅得了、谁能捅得了你啊，都是自己要捅自己才行。唯愿唯说佛之知觉，这个地方说的是上一次说的是觉净识为佛的那个觉，不是宝义。这里面的佛之知觉也不是贬义，所以说这些词儿啊都是方便说，都是方便说，看你是咋用了。再说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到知之一字众惑之门呢，什么知见立知无名之本，这些就是这些词儿还没出来呢，那是后来的，这个是早先译的，所以还用了这个佛之知觉，佛之知觉。所以这些词儿啊，你要知道就很灵活它，你不要就是说被这些词儿限制住，被这些词儿限制住。尔时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唯愿唯说佛之知觉。世尊，何等是佛之知觉？”佛告大慧：“觉人法无我，了知二障，离二种死，断二烦恼，是名佛之知觉。”说了四句话：人法无我，了知二障，觉离二种死，断二种烦恼，就是这个，就是佛之知觉了。就是佛的觉悟是这样的：声闻缘觉得此法者，也名为佛。以此因缘故，我说一成，而是世尊从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 善知二无我，二障烦恼断，永离二种死，是名佛之觉。就是这个，就是说的是第二十门啊，就这几句话，就这几句话，它反正是一分，也分了一个门，也分了一个门，嗯。也分了，实际上这个二十门，我认为做十五、十九门的这个结束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你最后不是还是为了，就是说的是开始悟入佛之知见嘛，还是为了到达佛之知觉嘛，你最后还是为了到这儿，你那个无间业它是通往这个的一个修行之路，那么最终还是要就是到达这个佛之知觉嘛，还是要到达这个这个佛的见地嘛，还是要到这儿嘛，还是要到正知见这儿嘛，正遍知这儿嘛，就这么说吧。用正知见容易立个东西，还是要到正遍知这里啊，还是要到正遍知这里。所以说我觉得它作为十九门的结束也很好，补充也很好，一整整一个二十门，嗯，写这一门的人幸福了，他没写几句话就完事了。写这个经解的人幸福了，当时是。你写十六门的经解哭死了，简直是。还有三十二门也是可长可长可长的，嗯。反正是这就是咋分吧，这都是方便分法。嗯嗯，咱顺一下这个意思啊，顺一下这个意思。愿为说佛他是觉悟的，佛的觉悟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是佛的觉悟啊？佛就告诉大慧了，就是啊，你能够觉悟到人法这里无我，人法这里无我，就是在世间法上呢，并无一个主宰。在出世间法上啊，也没有一个主宰。在世间法上，你就按照咱们说的通俗话怎么理解？在世间法上，你了知一切都是因缘所生，并没有谁做主宰，并不存在一个谁他是 Superman 或者是这个转轮圣王这样一个他就能够玩得转的所有的这些，你知道这个地方是没有什么一个主宰，是因缘所生法的，是因缘合的。而幻现的这个了知到这个，而在出世间法上也是这样的，并没有一个什么做主宰，并没有一个法中王，没有王，也没有凡夫，也没有兵，也没有贼，就是也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就是这个法上人上是世间法上是这样，出世间法上也是这样，你了知了这个，这就叫做觉悟人法无我。当然了，你要是说的好听点的话，这就是了知什么呀？就是说的是觉悟了这个我执法执。就是说的彻底断了我执和法执，觉人法无我，人无我就是断我执，这个法无我就是断法执，断法执，它就是楞伽经的一个说法，人无我就是断我执，法无我就是法执啊，就是断法执，你就是这是楞伽经的说法，就是说你能够彻底的断却我执跟法执，就是这句话。了知二障，了知二障，了知二障，了不可得呀，了知二障了不可得，而彻底的断除二障，这个二障就是烦恼障跟所知障。嗯，这个经节里面用的是说的是根本烦恼跟随烦恼，它用的是那两个，实际上应该是这个就是烦恼障和所知障，就是说的是烦恼和耳厌，烦恼和耳厌应该是这两个。离两种死，两种死就是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两种死二死永亡，嗯，分段生死变异生死两个都离开，还有呢离开两种烦恼，两种烦恼这个地方应该解释成，我认为解释成根本烦恼跟随烦恼比较好，嗯。其他的解释的话，就是按照这个白法明文论的那种分法的话，贪嗔痴慢疑这是根本烦恼，其他的那些就是财色名食睡属于是随烦恼，那个解释也行也行。但是呢他这个这四个来说的话，他说的是就是彻底的了达，就是人无我法无我，彻底的知道就是在世间法和出世间法，这都是了不可得的。然后呢这个了知这个二障，就是说的能够彻底的断除二障，彻底的断除烦恼障跟所知障，离开这个分段生死和变异生，也就是这么说吧，离开一切的生住异灭成住坏空啊，离开了这些。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断烦恼，就是了生死断烦恼。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断除一切的障，那就是没有障碍，那不就是这个就是那个交参无碍嘛，交参无碍嘛，华严境界的交参无碍嘛，嗯，光光互摄交参无碍，嗯，这就是说了，就是说佛这个有十个名号，然后说起来佛的功德无量无边， 称佛的名号也有十种名号，那么就是说佛的觉悟是什么呀？要说三藏十二部都是，但是楞伽经也有一个简单的总结啊。楞伽经的简单的总结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人我觉人法无我，了知二障，离二种死，断二烦恼，是名佛之知觉，是名佛之知觉。是，那么是这个是佛之知觉啊，还是要建立一个殊胜的世界，所有的人能够去他的世界解脱，然后呢天上天下随意的出入，然后很多的眷属围绕，有天女散花，能够有大神通显现，还是那个是佛的知觉啊？这地方不是说了吗？咱们你看看这个佛的知觉跟咱理解的一样不一样？一定要有那些视线才是佛的知觉吗？还是说的什么是佛的知觉？这个楞伽经说的很干脆，很干脆。而且呢就是说，我看佛经现在的这个经验来说，也没有看到就是以那些为硬性标准，比如说你要建立一个阿弥陀佛的那样的一种的净土，然后呢有那样一些的外向的条件，那么你就可以叫做佛，就是这一类的语言格式在佛经里面没有听说过。但是我们现在的师兄弟总觉得不是那样不叫佛，就是普通的这种的人，你现的是人像的这种的，就是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所以说还是说到根本发心，这个地方上还是说到根本发心。这一段说的其实第二十门说的就是这，说到根本发心，你就说你是为了什么来的，你是为了什么来的，你觉得什么是佛，就这个东西很关键，我觉得其他的东西他谁在说的天花乱坠我也不走，我也不跟着他走，因为我要的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最实惠的东西，我只要这个东西，我不要其他的东西。是这个东西是啥东西啊？就是能断我的烦恼，能让我了脱生死，能让我没有障碍，能让我就是能够知道人无我法无我，就是这，我就要的是这个，你别的再怎么怎么样我也不稀罕，我也不搭理他，爱怎么样怎么样。如果那是他们说那是方，那是他们的认为，他们有那个认为我也不反对，但是说我就这样，我就看这个不看别的，这就简单多了呀。这是是名佛之知觉，是名佛之知觉。声闻缘觉得此法者，一名为佛，以是因缘故说我一成。声闻缘觉得此法者，就是声闻，这个后面说的，这就是第二段意思了，这就是第二段意思了。第二段的意思说的就是声闻缘觉，声闻缘觉如果是能够证到人无法无我，能够了知二障是了不可得的，能够彻底离开两种死，彻底断两种烦恼，那么他也可以称为是佛之知觉。就是这个地方上跟这个第十九门和十八门它有所呼应，就是批评了那个声闻缘觉，那个里面就批评了声闻缘觉是小乘，但是声闻缘觉它也可以，假如说它能达到这儿，那也是佛，那也是佛。也就是说这句话里面的意思就是，第一个声闻缘觉能够成佛，第二个意思是也许它就是说的是已经具备佛之知见，但是它视线的就是声闻缘觉之相，它并没有视线有佛之那种所谓的殊胜之用吧，但是这个呢它实际上也是佛，实际上也是佛。就是这么说吧，关键是知见，关键是知见，关键是佛之知见。他要是能够在这地方上能够到这个程度，把这四条都具足了，他也是佛。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就只说一成，这个一成就是说的是，就是还是说到人法无我，了知二障，了不可得，离二种死，断二种烦恼。世尊欲宣此意而说偈言。所以说啊，我觉得楞伽经啊它是很干脆利索的，它说的东西非常非常的简练，非常非常的干脆利索，但是我们总是不肯，那就再看看其他的吧，看看其他的，还是就这么点事儿，就这么点事儿。善知二无我，二障烦恼断，永离二种死，是名佛之觉。善知二无我，就是说能够彻底的了达二无我，人无我法无我，根本知见上，还有微细的知见上，还有微细之微细的习气上，这个地方都是并无一个我的主宰，并没有一个我的主宰，哪还有一个法，也就是这么说吧，人法都是不可得的。所以说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嘛，二障烦恼断，两个障也断了，两个烦恼也断了，离二障断二种烦恼，二障就是烦恼障所知障， 烦恼断，就是说根本烦恼随烦恼，永离二种死，永离二种死，是名佛之，永离二种死，这不就是解脱吗？是名佛之知觉。所以说佛法它就是解脱道，解脱道就是佛法，它这两个名是从无二智，从无二智，最简单的就是自信佛，再简再天花乱坠再牵扯都没有用。咱们别被别人带着跑，咱们别被别人带着跑。第一，不被别人带着跑；第二呢，他也可以千种万种啊。就像我们学佛的人，不是千种万种的都可以学吗？学完之后照样可以千种万种，万紫千红去也没损也没关系。那建立国土是有意无作而自成国土。你别冤枉佛了，佛那里无国土可建立。就像你这些事儿啊，蔡小鹏，我不回答你，要你自己去想通。你要是在我这问，你在我这问不出第二个答案，我没不给你解释这个，看分谁了。你自己要想就想，也可能这不是你的问题，只是你在像大会一样去问还是怎么样。在我这儿你就找不着第二个答案。我不可能给你第二，给你解释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你自己去想，你想通了就想通，想不通拉倒，在我这儿就是，你别冤枉佛了，你别冤枉他了。那就是有所得的时候说一切不可得嘛，有所得的时候才说一切不可得，你没有所得的时候就不说一切不可得了。或者一切不可得的，那时候就说了，你也不可舍，就不可得的这个也不可舍，也不可舍，他都不在得和舍里，这都是不是好像杨子涵，你现在就是注意一个事儿，你现在啊，就是说的是，既然你要是做一个学佛的人，你现在也开始学佛了，不是让你全心全力的去干这个事儿，世间法不干，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让你要知道是啥呢？你呀、啊，在见解上，在思想上，在感情上不可蛮喊，要仔细来，你就是这个好像。就这个事儿，你我发现你在这个事儿上是很动摇的，你经常说这个好像，这个好像要去掉可能还要走一段路。这些事儿啊，一个是在于真实的修正，还有一个你看看佛经，多看佛经，看看祖师的开示，这个事儿就稳了。还有一个平时也注意，平时也注意，这个就是说是就是说是做功夫吧，做功夫也注意也注意。实际上不可得也是闲话，一般讲经啊就这么说了，不可得不可舍，这算是两面，好歹都说到了，就这又多出来一个不可得不可舍来。知道是隐私，那你这个知道不是也没意义吗？所以说就是说的问这个维摩诘，让他说什么是不二法门，维摩诘打死也不吭声，就死活也不说，维摩诘就渡口渡口，然后问师父说，哎呀哎呀，维摩诘啊，善知不二法门呐、啊。这个地方做功夫可细致呢，你不是现在在看禅宗吗？就你这些话，你就是被禅师给不知道打你多少板子，抽你多少嘴巴子，你知道不知道？你在禅堂里都挨了多少顿板子了，然后被踢出去了。人家下雨紧，下雨啊，下雨你知道不？下雨。人家下雨，下雨紧。下雨紧就是说的他下雨里面啊，他说的话里面没有漏洞。为什么他说的话里头没有这些漏洞？不像你似的，今天一个好像，明天一个知道，后天一个你觉得，没有，不像你似的是这样。为什么人家能够不像你这样的？人家为什么没有这些漏洞？是因为人家是在做真实的心地功夫，是人家在做真实的心地功夫，这是用功。打坐啊，看书啊，那是辅助这个用功的，还是要在心地上用功。在心地上你要就是说的是别着相，好相不着，坏相不着，好相也别着。我看你这个时候可能是适合这个时候，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你自己看。你看禅宗的那些东西，他说话是像你这样吗？一说的话就是那个尾巴可长可长的了，看着之后好像有那个味儿，一离开那尾巴长的不得了。杀别人的时候杀伐果断，到你这里藏藏该的，对对。就你的那种的，好像所谓的很聪明啊，很灵感这些的，在禅宗这里都是马脚，都是马脚啊。 没事儿没事儿，不敢说，那就是那修行就要去掉这个呀。是你的真心的，你不就自然的说了吗？但是你的这个真心还会动摇，所以这个地方上啊，要千般万回的去用功的。到底是他呀，不是他呀？到底是啊，还是不是啊？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到底是有啊，还是没有的？是要来来回回的，要千锤百炼的，要千锤百炼的。说别人咋那么敢呢？没说谁。二障、烦恼障、所知障，二种死，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二烦恼就是说的是根本烦恼、随烦恼。嗯，我原意是呼吸，也是自信主宰的意思，我是主宰的意思。他这个我这个地方上啊，我是专门的，就是查了一下他的这个音译是阿特曼，就是这个二种，就是无我的这个，他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说的是佛学大辞典上的解释，最开始的时候的这个我啊是这个。我们现在啊，一些人啊，就是把这个我就是引申成是什么呢？就是说没有一个我，比如说人家打了你，你不吭声。就是你累了也没事，要无怨无悔，要是有怨有悔了，你累了那就有一个我了，那就是总是理解成这样一个意思，总是理解成这样一个意思，实际上这是误会，实际上误会。他说的是那个没有主宰，当然了，这个主宰的主体来说，你说是我是可以的，但是还有一种人呢，你比如说是他就是他觉得自己累了不能说累，然后要就是奉献啊，像我们说的为人民服务啊，是人民的就是孩子啊，为人民服务啊，这一类的，就是说的是就这一类利他，这一类利他实际上在佛教的本质上来说的话，就是利他的这个也没有离开这个我，也没有离开这个我。为什么呀？因为你是在就是有一个自主性的去利他，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这个他呀是跟我相对立的，有了一个我才有了一个他。你就是全奋不顾身的，就是去做这个利他的事儿，这个也是因为你就是说故意舍弃了一个我而取了一个他，这个他跟也是基于这个立了一个我而产生的他呀，这是一样的。所以说啊，这个去掉我执，去掉我执啊，去掉我执这个地方上，最关键的是没有这个执，没有这个执，没有这个执，也没有一个主体，也没有一个主体所相对应的那个，就这么说吧，无能无所，无能无所，无能无所，这个就是彻底的无我。哎呀，你看看袁师兄，你让我说，我又啰里啰嗦的，一口那一时半会儿没说完。上一节佛告大会，以染食警戒为真的，这不是佛应该断。这一节大会就到底什么是真佛之智？真佛之智就是指的是智，写的是智，你无妨。佛告大会，佛之智慧就是觉悟人法两种无我，了证烦恼和所知两种业障本无而永灭，分段生死，变异生死，究竟断除根本无明和随行的见思烦恼习气，这就是佛的觉悟智慧。另外一个还有的就是小乘大乘也是方便说，声闻缘觉菩萨次第无非为行人行路之人行路的人全设的次第指引，所以说声闻缘觉得此法者也名是佛，以是因缘故我说为一乘，于二皆非真。嗯，这个地方上好像是有一段常发挥吧，看看是啥。一个是一个小的一个贯穿，一个是一个小的一个贯穿，十六门四果差别说了十二种妄想相，然后提出来断除妄想实染，然后十七门中就是说了这个妄想无胜，无性实无生妄想，十无生妄想得生过，十无妄想得生过，十无妄想得生过，就是妄想没有生，妄想就不存在生灭，妄想就压根就不存在，所以它也不存在生和灭的问题。如来呢就是如实处，它不曾生妄想，就是它一直是如实的，这就是一乘。但是一乘并不是断灭，因为不生妄想，所以三种一生身得生啊，因为它没有妄想啊，不曾生妄想啊，所以它三种一生身得生，度无显无无量度生妙用，就是这个是十八门。然后十九门佛又强调，就是佛菩萨虽然外相妙用庄严，但是内证就是破无明啊，断烦恼啊，上上升进啊，皎觉烦恼 妄想实染呢、啊、视为一成之真正果德呀，就是他没有偏颇啊，楞伽经并没有偏颇，他说的简单的时候他很干巴，很果敢，很简单，但是他也说了三种一生身啊，这三种一生身的这种的就是其他的经典还真没有说过，还真没有说过。二十门又在总结一成之果，就是搅断生死烦恼，彻断二无，彻证二无，这里头没有大乘小乘了，是一乘，将一乘佛法的因地修行和果地德相都完整脱出了。果地德相就是三种一生身，为什么说三种一生身是果地德相？因为最后一种呢说的是一切种类俱生无形作一生身，一切种类俱生无形作一生身，这个地方上并没有说是唯一的是菩萨的，所以呢在他无形作以后的话，你也可以理解成是就是说果地的，果地的也可以理解成是彻得佛果的也可以，因为他没有说佛无一生身，他没有这么说，没有这么说。所以我认为就是说的是在这个因地上修行，因地上修行就是说的刚才说的那个了二种死啊，那个了二种障啊，断二种烦恼啊，离开永离二种死啊，等等等等的、啊、还有那个就是妄想无性啊，就是这些啊，就是没连一乘法都没有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这些，就是说本质上就是说的是非常非常空净的，连一个空净也了不可得。那么外相上，它自然有它的庄严之处，自然有它的庄严。这两个就是说，这两个绝对不相悖。就这么说吧，你空的，你越空净，你越起妙用，你越起妙用，你实际上是你越空净。就是说的这个了，这一段是说完了。我们就是只看内证就行了，我们现在就是普通凡夫，就是你有多大的本事去比那个，你比那个东西一比，就是咱只比那个，咱就爱比有相的，比惯了。所以现在咱现在就是你就是说的再好听，咱也是上上升进的路上，咱是上上升进的路上，就是比无相，你就只管无吧，你就只管扔吧。你一个大活人，你再扔你也不会把你扔死，你也不会把你的命扔没喽。你放心，你只管扔就对了，就有希望了。这是这一段说的，这一段说完了以后，后面又说了声闻缘觉，这个地方上可能也有一段发挥，就是一般就是说的是就是那个以前杨子涵说我老师说的立啊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一些小根器者遥就是高推见性成佛遥不可及，但是呢楞伽经里面说的这个不是的，楞伽经里面说的这个并没有说就是怎么样的怎么怎么样的，他说了就是这四点呢，就是说了二无我，就是那个断二种死，这个断二种障，就是彻底的断除两种烦恼，这就是佛之知觉，这就是佛之知觉。所以说啊，二无我，你要说次第证也可以，你要是说刹那圆成也可以。佛经上它是完备的，它不是说的是光次第分证，它说刹那圆成的时候很多很多很多。这就是最开始的十门玄谈说的这个行味卷书，只是用了一个十门玄谈里的行味卷书这四个字儿。那时候一边学一边写着经解，就用了一下。要是现在的话，我干脆就不用了。这句话，废话，这句话是废话。若发心解脱，一门深入修正，就是说的刹那间你就知道了，这些东西都是梦幻泡影。你说这个梦，你这个梦里头你是过了三大阿僧祇劫，还是这个梦就是一念间呢？你这不是说了多余啊，这是多余的。你觉得这个梦很漫长啊，还是觉得这个梦还没开始、还没正道呢，你就还没美事还没来呢就醒了呀？这个梦长啊短呢、啊、你说这个没啥意义。刹那之间，就是虚空粉碎，情断律绝，使之无论自度他度，顿证见证，顿成见证，都是方便说，因为没有我相、人相、寿者相、众生相，这个地方可以引用这个，就是说，因为是就是说的是，因为是都无我，因为都无我，无两种生死，无两种烦恼，无两种障。就是这个地方就是经解的意思，就是分了两段，第一段是说了这个究竟的我们要看他的内心啊，他的内心是无就是说的不受这个外境所魅惑，他知道一切是了不可得，是虚妄的，在这个地方上是不动摇的，这是这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到了声闻缘觉这个事儿，声闻缘觉这个都不是死的，就这一句话就总结完了。这里还漏了一句话， 十五，事实上就是四果罗汉一旦回小向大，从偏执涅槃中觉悟出，转身就是八地菩萨。嗯，这还说了一句这个。本门的关键词佛知觉二无我，上节里面说的是五无见业，提出来了，就是实，就是说的是那个实，它并不是真实。所以佛就问了，就是大会就问了，那个佛的真实什么，就是一实染嘛。这个五无见业里面说了那个实染，一实染是出佛身血，是说到了那儿，所以大会就问，那佛的真知真觉是什么呀？引出来了佛的回答，真实就是二无我，正二无我即生死永离，就是正二无我即生死永离即一成。哎呀，就是概要里头就说了这么多，没有在那个一直断妄念，没看着啊这句话。哦，徐建新说的，一直断妄念算不算障碍，还是这辈子就一直断烦恼了？嗯，你现在就断。这个断呢，实际上要分的话，你要是按讲经的话，可以有两种断，一种是知道它了不可得呢，这种时候是于就是无可断中不妨一断，这是一种；还有一种的话，你认为它真有一个妄念，这个妄念挡碍你修行了，你现在就断，这两个都可以。所以说断这个事儿啊，不管是开悟不开悟的话，它都可以立啊，它都可以不废除，也可以的。一直断妄念不算障碍，因为你知道在那个觉悟，这就是说的你就是说的是就这么说吧，就是有正知见的，他知道都压根儿也没有一个妄念，也没有一个障碍，没有一个障碍，也没有一个就是说的是通达，也没有妄念，也没有一个妙用，这个都没有，所以他不妨无断的时候，没有什么东西可断的时候，不妨断，这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就这么说吧，你要是不明心见性啥都是障碍，你明心见性啥都不是障碍，就这么回事儿。这句话的格式可以通用成所有的格式，但是这么一说话都回答不了问题了。实际上的来说就是这样，你明心见性啥都没事儿，你不明心见性啥都是事儿的。喝个水会喝84000条小虫，这个走个路会压死多少条小虫。跟你杀业不断，造的都是五无见业，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呀。杨子涵说：“扔啊，空啊，还是生灭法，还是有为？不一定的。最后做功夫应该是生灭灭已，寂灭现前，做寂灭的功夫吧。”哎呀，没有一个做功夫跟不做功夫。咱们现在这么说话，你也可以认为是做功夫，你也可以认为他不是做功夫，都行。你现在的这种水平还早着呢，你就一直做吧，你做着能怎么样啊？你也不会做着相的，你就说你就老是修心中心，而且根据你现在的这个情况，你就是做你也不会着相的，你就是别看清了这个用功，别看清了这个用功，就是那屋里头的粪还多得很呢，还多得很呢，就算是粪没了，还有那粪味儿还重得很呢，你只管做没什么坏处。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做啊不做啊都无力，都没有什么意义。那个时候你也不会问这种问题，但凡有这种问题的，你就只管扔。最后做功夫应该是生灭灭已，寂灭现前，从来都是生灭灭已，寂灭现前的。你咋不这么说呢？从来都是生灭灭已，寂灭现前的。你不这么认为吗？是不是这样的，杨子涵？你同意不同意？从来就没有过生灭，从来，对呀，那既然是这样，你怎么说最后做功夫应该是生灭灭已，寂灭现前的？你这句话就是漏洞，你这句话在禅堂里面就是打你30板子给你扔出去，你知道吧？所以说要好好的做功夫啊。现在是不是寂灭呀？现在是寂灭的不是？不敢说了。你看说啥都是打了你，你就说是能够听到生灭灭已，寂灭现前，听到这句话就是说的是有气入的，就不应该再考虑就是说的是最后啊先前呢、啊、你就说为啥让他不现前呢？老天爷啊，谁冤枉了你了？他老是不现前，你现在为啥不让他现前？你现在不现前，你也不可能达到一个最后做功夫应该是生灭前，你现在不相信不现前，你三大阿僧祇劫以后这个寂灭也不会现前。就这么说了，我就这么说你了，你现在不寂灭现前，三大阿僧祇劫以后你也不会寂灭现前，完事儿。 严师兄啊，杨师兄，你还有啥问题没有？袁师兄，我下了，交给你了。
好，看看师兄们就刚才郭老师讲的这一段还有啥问题没有？杨芷涵呢？你这个地方不转身，总是被郭老师捏呀，咋办？如果大家没有啥问题，那我们接下来就请张浩老师从十一门开始给我们总结啊。张浩老师，请上麦吧。
好，严师兄。各位师兄晚上好啊，因为去年的下半年一直都忙得不得了，所以本来是说好了是每五门我们回顾一下，那就累积了两次的，两个五门就十门同时一起回顾一下吧。还是可以随时打断我啊。第十一门是言说分别，我们这样吧，把每一门的那个本门概要，我们先把它提到前边来。回顾一下本门概要，然后完了以后再来回顾每一门里边的内容啊。第十一门是本门是突出的第一圣乐，这不是言语所表达的，而是如来圣智的自证境界。世尊拈花加舍微笑，谓之教外别传，这是佛法的正脉。教是言教，教外别传就是用言说之外别的方法直接传佛的心意，无说之说是为真说，这无说之说就是自觉是。圣智子实际我所说，本门还讲述了四种言说妄想相，旨在教导我们不着有、不落空、不随念转、不为境迁。本门从言说妄想的缘起、相对、有相三个方面，讲述了言说妄想不显示第一义，告诫我们应当远离言说诸妄想相。也就是这一门呢，大会不再起问，我把它考上来啊。大会菩萨起问的是问言唯愿世尊为说言说妄想相心经，言说妄想相心经，也就是说您释迦牟尼佛啊，您跟我们讲一讲言说啊和妄想到底是这两个之间的区别是什么，言说到底是妄想呢还是不是妄想呢，言说到底能不能够说出真意来呢，能够所说的东西是不是就是佛法的第一义呢，是不是佛法的第一义呢？释迦牟尼佛就开示了关于言说的问题啊。我们上面是在第十门里边有说到一切无所有，四皆是言说，就是说那些东西都是言说。大慧菩萨说，我及于菩萨，若能够通达言说和所说二种义，就能够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果说是我们能够明白言说和所说的义理，通过言说能够获得言说所说的那个义理，那我们就能够迅疾的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尽一切众生，就是善知妄想心经，妄想心经就是善于用言语表达的这个工具来表达义理。通过如何，世尊是如何通过言语来表达义理的，这一门是请世尊来说这个主题啊，第十一门。好，我们知道了本门的主要的问题，大慧菩萨的开问是说如何通过言语来表达义理，那么看释迦牟尼佛怎么来回答这个东西，怎么来回答啊。佛告大慧，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慧，有四种言说妄想相，为相言说、梦言说、过妄想记着言说和无始妄想言说。相言说从妄想色相记着生，梦言说先所经境界随意念生，从觉以境界无性生。过妄想记着言说先愿作业随意念生，无始妄想言说无始虚伪记着过，自种习气生，是名四种妄想相。这四种妄想相是哪四种呢？世尊通过四种来说了妄想啊，这个言说而生出来的妄想有四种主要的妄想，四种主要的妄想哪四种主要的妄想呢？从自妄相言说者，相言说者从自妄想色相记着生，也就是第八识的相分，记着第八识的相分为真实的这种妄想，这种言说妄想，这一种就是着相的妄想， 着相的妄想，也就是着有的妄想，即着实有，第八识相分为实有，也就是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即着他们是实有自性的，实有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实有我，实有众生，全部都是实实在在，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我们要度众生也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把它度完了，我们要度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它一个一个都放在那儿，不是真实的吗？我们不同意佛陀的这种观点，或者是说我们的立场就是认为它是实有的，这就是着有的言说，这是第一种妄想啊，第一种妄想。梦言说者，先所经境界随意念生，从觉已境界无性生。也就是说，梦言说者，我们之前做了梦了，梦里边是实有的，可是梦醒了以后啥都没有了，我们就说这没有，根本就没有，这是断灭，断灭，也就是说着无，落无，这是第二种妄想，随落空的言说，也这第二种主要的妄想。第三种主要的妄想，过妄想即着言说，先愿作业随意念生，以前有人要加害于我，后来回忆起来了，我就生愤怒了，这就是随念转，我后边越想越气，越想越气，就是随念转了，随念转的这一种妄想啊，这是第三种言说。第四种言说是哦，第四种妄想是什么呢？觉已境界无性，我无众生就是度众生吗？你这儿啊有个度众生吗？实有度众生立在这儿吗？实有一法名叫度众生吗？甘肃的段桂荣师兄，嘿嘿嘿嘿嘿，也就是说您的这个思维啊，我们说无的时候就变成什么？对，要是没有的话，前边无我无众生还需要再问这个问题吗？这个问题还成立吗？这个问题就本来就不成立了，这个问题本来就不成立了啊。实无一法名为度众生，好吧，嘿嘿嘿，这是第三种已经说完了，我们看第四种妄想，第四种主要的妄想，无始妄想，也就是段桂荣师兄的这一类的问题，实际上是一类比较常见的问题。我们的思维的模式还是什么呢？我通过说无人无众生这一种东西可以换得解脱，这个实际上是世间的一种功利心，我们都习惯了这一种功利心了，在不觉知的时候的思考问题也用这种方式，也用这种出发点来思考问题的，实际上是这样的，无众生相有点不清，就是这一种思维方式并不我觉得没有什么好不好意思的，众生都是这样的，要不是这一种出发方式压根就不会有众生，就不会生在这个世间，不可能生在这个世间，已经成就过了。第四种主要的妄想是什么呢？无始妄想言说，无始虚伪记着，自种习气生，过就是错误，虚伪记着认为认假作真的意思，无始虚伪记着就是无量劫来认假作真，这是自己种下的习气，从这样的习气升起的言说就是无始妄想言说，境界本假任他作真被他牵转，简单的说就是被境界所牵的言说。第四种主要的言说，也就是说我们说了四种主要的妄想言说，哪四种主要的妄想言说呢？一种是着空着有的，一种是着有的言说妄想言说，第二种是落空的妄想言说，第三种是随念转的妄想言说，第四种是为境界所牵认假作真的妄想言说。第四种不是我们的无始无明吗？无明是什么呀？无明就是昧却事物本来实相啊，实际本来的相貌就称为实相。实际本来的相貌，我们昧却实相的就是无明，昧却实相就是认假作真。认假作真是什么呢？认虚伪的影像，以为它是真实的，以为它是真实的。无论是认实有的，我们现在可看见的实有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是真实的，或者是说认为心相，我们心里边的解脱也好，轮回也好，定也好，乱也好，这些等等的，认为它都是真实的，妄想也好，不妄想也好，认为它通通一个一个全都是真实的，这种思维就是无明，也就是被境界所牵的，被境界所牵的啊。这是四种主要的妄想言说。 着有的、落空的、随念转的、被进迁的，必须远离这四种妄想言说，才能显示真实义理啊。表达不清，这个不是表达的问题，嗯，这个是知见的问题，嘿嘿嘿，我不认为是表达的问题。好，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以此意劝请世尊，唯愿更说妄想所现境界。世尊，何处何故云何何因众生妄想言说生？也就是说，众生的言语妄想言说是怎么生出来的呀？大慧菩萨又问这个问题了。我们刚才就说，大慧菩萨先起问说，言说和义理如何通过言说而能够表达义理啊？佛就说了四种言说，四种妄想言说。这四种妄想言说分别是随境转啊、落空着落空。落空着有随境转被念迁这四种妄想言说。那大慧菩萨就说了，那众生的言说是怎么生出来的呀？如何生出来的呀？什么方式生出来的呀？佛告大慧，头胸喉鼻唇舌银齿合合出音声。言语是怎么生出来的呀？通过这八处合合。哪八处啊？胸喉鼻唇舌银齿这八处啊，这里就不再细讲了，这个不是最为关键的。通过这八处合合一起就能够说出话来了，言说就出来了啊。大慧白佛言，世尊，言说妄想为义不义？佛告大慧，言说妄想非义非不义，所以者何？未必因生相故。大慧，若说妄想义者，妄想不因是因，若不义者，与不显义而有显示，是故非义非不义。大慧菩萨就问佛了，那我们刚才说的四种妄想，妄想言说，妄想和言说到底是同一个呢，还是两个？是同还是不同呢？佛告大慧和佛就告诉大慧菩萨了，说言说和妄想这两个既不是一个也不是不同。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这么说呢？下边就说原因了啊。因为彼因，也就是以妄想为起因生相，生起了言说之相，也就是回答了上文说的何因。何因为什么会升起的言说之相，也就是以着相为因，以妄想为因而生出了言说。那么如果说是妄想是不同的，那么妄想就不应该是因了。妄想和言说是不同的，那么妄想就不应该是言说的因了。因为如是因得如是果，有因有果，所以妄想和言说并不是不同的，并不是不同的。然而如果说是妄想和言说是相同的，那么妄想和言说就是同一个了。妄想言说所有的都是妄想，那么言说就不能够显示佛法的真意，不能够引导众生从轮回的黑暗里边解脱出来了，也就是不能够通过言说传递佛法的真实教义了。所以说妄想和言说也并不是相同的。综上所述，妄想和言说非异非不异，非同非不同啊。好，大慧复白佛言，师尊，为言说是第一义，为所说是第一义。佛告大慧，非言说是第一义，亦非所说是第一义。所以者何？为第一义，言说所入是第一义，非言说是第一义。这段经文所说的言说并不是前边那四种妄想言说，而是指佛的教言。也就是说，在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非同非异里边说的非异。非义的时候，就是说佛法是言说是可以显示来烘托佛法的教义的，因为这种原因，所以说言说和妄想并不是等同的，并不是等同。既然言说能够显示佛法的教理，能够烘托佛法的真意，那么大慧菩萨就问佛陀说了，说第一义，佛陀的言说第一义，就是如来自觉圣智，如来自觉圣智是言说吗？言说是第一义吗？还是所说的内容是第一义啊？佛就告诉大慧菩萨了，说言说也不是第一义，所说也不是第一义。为什么呢？第一义是什么？第一义是通过言说所能够契入的，通过言说所烘托的，并非是言说的本身是第一，也不是所说的内容是第一义，这两个都不是，这两个都不是啊。 第一义圣乐，就是法身四德常乐我性之乐。下边就讲第一义圣乐的自觉自自得第一义圣乐是自得之妙啊。第一义者，圣智自觉所得，非言语妄想觉境界。是故言说妄想不显示第一义。言说者，生灭动摇，辗转因缘起。若辗转因缘者，彼不显示第一义。大会自他相无性，故言说相不显示第一义。复次大会随入自心限量故，种种相外性非性，言说妄想不显示第一义。是故大会当离言说妄想相，当离诸言说诸妄想相。第一义圣乐是自觉圣智所得，并不是妄想所觉的境界，和妄想所觉的境界不一样，也就是说不是通过我们思维妄想能够获得的。我们现在都希望说通过问个问题，我告诉你一个答案，直接你就知道了什么东西了。佛陀的第一义自觉圣智并不是知道什么东西，和知道什么东西没有关系，和知道什么东西没有关系。所以说言说妄想不显示第一义，言说和妄想都不能显示第一义。注意了，言说妄想都不能显示第一义。接着在这里呢，佛就从缘起、相对和有相三个方面讲述了妄想不显示第一义，不显示第一义的原因啊，不显示第一义的原因。缘起，缘起，言说者生灭动摇，辗转因缘起。若辗转因缘起者，彼不显示第一义。第一义是不生不灭不动不摇，湛然常寂的，不属于因缘和合。而言说是八缘而起的，也是我们刚才说的胸腹口唇淫舌这八处和合是因缘所生的，而第一义不属于因缘所生，所以言说不显示第一义，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是相对，自他相无性，故言说不显示第一义。第一义是超越相对的，不在相对里边，不在相对里边，就是常乐我净的我吧，我不与万物为侣者，不是相对立的，不是有无，不是好坏，不是凡圣对立，都不是对立的。而言语有问有答，自答相退，自他相对，所以言说不会显示第一义。第三是有相的角度，随入自心限量故，种种相外性非性，言说不显示第一义。第一义是自心限量，是无相的，是无相的。而言说有种种相，我们的言说都是用来描述有相的，所以言说不显示第一义。从三个方面说了言说不能够显示第一义啊。最后大慧菩萨就佛就告诫大慧菩萨了，告诫大慧菩萨说，当离言说诸妄想相。我言说诸妄想相是哪些呢？就是我们一开始所说的着有着空随念转和背境迁，着有着空随念转背境迁这四种妄想相，我们应该要远离这四种着有着空，既不是有也不是空，也不要随念转也不要背境迁的这种妄想，才能够显示才能够显示如来自觉圣智，才能够显示第一义啊。这就是第十一门主要的内容。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诸性无自性，亦复无言说，甚深空空义，凡夫不能了。一切性自性，言说法如影，自觉圣智子，实际我所说。诸性无自性是说离心缘相，亦复无言说是说离言说相。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是第一义空，也就是说第一义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既不是言语所能表达，也不是思维可得，亦即甚深空空义。凡夫不能够了知甚深空空义，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堕诸有误，以为一切法都有自己的实性可得，以为实有一法可得，以为外相外境是实有的，第八识的相分是实有的，以为第八识的相分是实有的，也以为我们的心相诸法也是实有的。实际上一切法都无实性可得，也就是说是一切法都不是实际存在的，你拿不出一个东西来称为一个独立于因缘之外长期客观存在的东西，无论是世间诸相还是我们的自心诸法， 都无实性可得，都像影子一样虚妄不实，只有如来圣智之证才实际，这实际就是如来所说的真意，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说的就是这个金刚经的这一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无论是世间诸相还是心里边的心相都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即见如来是啥，如果能够了知世间诸相都像影子一样虚妄不可得，这就是如来自觉圣智所证的实际啊，这是第十一门的意思。第十一门说的，也就是说言说分别，我们十一门大慧菩萨就说了，释迦牟尼佛您给我们说一说这个言说和道理之间的如何通过言说来显示义理啊。释迦牟尼佛就说了，言说这个东西啊是容易升起妄想的，言说这升起的妄想主要有四种，一种是落空的妄想，一种是着有的妄想，一种是随念转的妄想，一种是随境迁的妄想。那大慧菩萨就说了，这四种妄想这个和妄啊、这四，既然您说了有主要的这四种妄想了，那妄想和言说是不是一回事呢？您怎么就说了妄想和，我问您的是言说如何来显示真意，您回答我的是这个言说有四种妄想，那么是不是妄想就等同于是言说呢？是不是这样呢？那佛陀就告诉他了，既不是这个妄想等同于言说，妄想和言说既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既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佛陀对这两个都分别进行了论述。说完了这个以后，大慧菩萨就说了，那言说是怎么出来的呢？言说是通过什么方式出来的呢？通过什么方式的出来呢？释迦牟尼佛就告诉他了，是从胸腹口淫齿舌唇这八处合同时作用，气息啊什么啊，我们的嘴型啊牙齿啊舌头啊等等，言说就出来了，言说就出来了，能够表达出来的这八处同时一起起作用，言说就能够出来了。大慧菩萨就又问了，说那是不是通过言说就能够显示第一义呢？言说本身是第一义吗？还是所说的内容是第一义呢？所言语所表达的内容，所论述的那个内容是第一义呢？佛就告诉大慧菩萨了，不是的，这两个都不是，言说本身不是第一义，所言说的内容也不是第一义，而言说所烘托的甚至第一义境界，那个才是第一义，那个才是第一义，所说的内容也不是第一义啊，注意这个内区别了，就从这儿又说了啊。所以大慧菩萨这是这一门主要的这个内容啊。好，看看大家对于第十一门有没有什么问题。第十一门我们就快速的把它回顾了一下，用言说来说教理的这一个过程啊。等个五秒钟十秒钟啊。师兄们，如果说是跟这个经文有关的问题也可以问，跟经文无关的跟修行有关的也可以问，我能回答的我就回答，我要是回答不了的我师父也在，齐老师也在呢，可以打断我啊。这是第十一门。好，第十一门没啥问题的话，我们就看第十二门，回顾一下第十二门，远离四句。四句百非啊，是我们言语里边，说完言语以后，我们就又回到言语上，接着言语的事情往下继续说。四句百非是言语里边最常见的事，最常见的这些纠结的内容吧。四句百非，我们把第十二门的本门概要先把它提过来。提过来大家先看一看，第十二门讲的是啥呀？离四句绝百非是本门的概要，四句和百非在本门里边都会详细的论说哪四句哪百非，离四句和绝百非是本门的概要，本门不仅强调了要远离四句，还提到了三种量和五分论，三种量和五分论，也就是说通过言语怎么来表达一个事情，通过哪三种量 来表达叙述描述一件事情，五分论就是说通过什么方式来讲一个东西讲得清楚，这就是一种方法，这是一种方法啊。还有四类禅，四类不同的禅的、也解释了四类禅是哪个啊，哪四类禅呢？一个是凡夫禅，小乘和外道所修，不同的是外道妄想执着，着于有，二乘心灰意冷，偏于空，其主要内容是人无我。第二个是观察，观察相意禅，大乘出门菩萨所修，其主要内容是法无我，也是登地菩萨所修。攀缘如实禅，大乘圆顿菩萨所修，其主要内容是如实处不生妄想，这八地以上菩萨所修。如来清净禅，已入如来地，其主要内容是承办众生不思议事。不思议事是什么呢？不思议事就是通过言语、通过思想都无法表达的事情，既不是有也不是无，那个事情就称为不思议事。正道歌云，顿觉了如来禅，六度万恨体中缘，就是承办众生不思议事。无名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转苦身成佛性，是法身德。法身觉了无一物，本源天自性天真佛，转烦恼成觉了，就是般若德。五阴浮云空来去，三毒水泡虚出没，转惑业成虚无，就是解脱德，也就是法身三德。我们待会儿在这个经文里边都会再讲到，我们先记得一下。本门的主要是离四聚觉百非啊。好，我们来看一看离四聚觉百非。尔时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唯愿为说离一意聚不聚，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一切外道所不行，自觉圣智所行。离妄想自相共相，入于第一意，第一真实之意。离诸地相续，见次上上增进清净之相，随入如来地相，无开发本愿，譬如众色摩尼精解境界无边相行，自心现去部分之相。一切诸法，我及于菩萨摩诃萨，离如是等妄想自相共自性自共相见，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令一切众生一切安乐具足充满，具足充满啊。离四聚觉百非是菩萨的入道出门。这一段是举了五个例子，五个例子来说了四句，我们看看是哪四句，哪五个例子啊？一意聚不聚，有无非有非无，和常无常，这四五种都是常见的四句，常见的四句。一意四句，一意意意意不意，非意非不意，聚不聚四句，聚不聚亦聚亦不聚，非聚非不聚，有无四句，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也就是说这五种，五种都有四句，这就是我们常见的四句，常见的四句，非有非无，非空非有啊，这等等等等，这些都可以说出这四句来。也就是说只要是相对的，相对的东西都能够说出四句来，对立的东西都能够说得出来四句啊。如果把三和四，如果把三和把三的第四句非有非无扩展开了以后，就是四，就是四啊，非有非无，非有非无。你看第三个有无四句，有无亦有亦无和非有非无，非有非无在第四句里边也扩展出来，非有非无，亦非有亦非无，非非有和非非无。这么扩展，一意聚不聚等等也都能用这种方式进行扩展，四句还能再扩展，第四句里边的非非有和非非无也就可以扩展，非非非有非非非无，继续这么扩下去就可以上百个非百非，也就是四句和百非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弄出来的。这不就是戏论吗？也就是说打嘴仗吗？打嘴仗吗？而外道却离不开这些，外道却离不开这些啊。这是一种计算方法，还有另外的计算方法百非，我们在这里就不在这细讲了，不在这就不在这细讲了啊。也就是四句百非全是纠结，对，晕晕晕就对了。外道的东西都非常复杂，而佛法是最为简单的， 佛法是最为简单，而我们一般啊都用复杂的思想来思考佛法，所以总是觉得对不对。今天有不同的师兄，我今天一整天都回答了无数个问题，在我的那个 QQ 和微信里边都回答的基本上都是，哎呀我这么做对不对啊，我那么做对不对啊，这关对不对有什么问题啊，就是问到什么，说我一直打了，有一个师兄打了500座问我，不知道你现在在不在这个群，在不在这里听课，问我说打坐打了500座了，我不知道我念咒念的对不对，我说你说话怎么没有想过你说话说的对不对呢，说话不就是念咒一样的吗，就跟你说自来话一样，这不就是念咒吗，念咒怎么会有念错的呢，念就完了吗，念咒就这么简单，念了听见了，这就是心念耳闻，轻松自然，就跟说自来话一样嘛，你咕囔咕囔的在那咕囔，你嘴里边咕囔的是咒语，这就是心念耳闻，集中精神听，这就是心念耳闻，哪有对错啊，念咒怎么会念错呢。好，我们再来看后边的经文呢，一切外道所不行，如来圣智所行，如来圣智所行，行什么呀，行这个离什么呀，离开四句和百非，离开四句和百非，我们经常都听到，不仅是外道在说四句百非的这个东西，佛陀也说呀，非空非有不就是佛陀说的吗，为什么要这么说，我们后边还会说到这个话题，佛陀为什么也要说这就非空非有这一类的词汇，不都是因为我们又落空又落有吗，所以说不是这个东西，否认你的那个东西，把你的东西破除，我们待会儿还会说到这个，这个就是言语，只要言语都一定会落到对立里边，只要对立就一定有四句百非，只要是对立就有四句百非，然而我们如来自觉圣智是要离开对立的，是要超越对立的啊，离妄想自相共相，入于第一真实之意，一意不同于有无，各有自相，这就是各有自相，然而他们都有四句百非，就是共相，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些对立，每一个对立都不一样，有的说有无，有的说一意，有的说生灭等等，有的说凡圣非凡非圣一凡一圣等等，这些东西啊，这都有四句百非，都能扩展出四句百非的，只要是对立的都是妄想的产物，都应该远离这些妄想，就是契入第一真实之意，远离这些妄想就是契入第一真意，诸地相续见自上上增进清净之相，随入如来地相，无开发本愿，地就是心地，从欢喜地经历离垢地发光地乃至法云地十地满心，就是诸地相续见自上上增进清净之相，随之证入等觉妙觉，随入如来地相，也就是说一地一地的上升啊，都是心态的改变，直到证入如来地相，都是无功用，用本愿力证入，也就是说这全都是无为法，并不是说做一件什么事情有一法可得，有一个法可以得，有一个地可以得，有一个心相可以得，实际独立于因缘之外长期客观存在的有一个东西一地一地的往上升，不是如此的，全都是无为法，譬如众色摩尼境界无边相行，就像摩尼宝珠众多的颜色随应而现，无量无边的修行境界也是随心地随心而现的，种种境界都是随心而现，都是随心而现，自心现去部分之相，一切诸法都是自心所现的差别之相，也就是一切诸法的意思就包括了山河大地万象森罗，这些万象森罗都是自心所现的差别，心外无法，包括定啊乱啊等等这些啊解脱啊轮回啊全都是自心所现的差别，心外无法，我即于菩萨摩诃萨离如是等妄想自性自共相见，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令一切众生安乐具足充满，我和其他的大菩萨啊都离四句觉百非，发愿极速证得无上正等正觉，我们都离开了这些对立的妄想，离开了这些妄想方能够契入，离开了这些妄想本身就是契入第一自觉圣智啊。好，这是这一段。师兄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佛告大会：善哉善哉，汝能问我如是之意，多所安乐，多所饶益，哀悯一切诸天世人。佛告大会：谛听谛听，善思念之，我当为汝分别解说。大会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会：不知心量，愚痴凡夫，取内外性，依于一意，具不具，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自信习因记着妄想。佛就赞会大会菩萨：哎，你问的这个问题很好啊，你注意听啊，我现在为你来解说这些问题了。愚痴凡夫并不知道现在的世界，包括我们的自身，包括我们的身和心，都并非是实有的。无论是我们的身心，内有的身心，还是外在的山河大地和世界，都并非是实有的，都并非是实有的。错误的以为一切事物各有实性，以为他们是独立的，实实在在的，一二三四存在的，妄取其内性外性，恒生分别，一直在这分别着呢，一直在这个不同，那个不同，这个我要把这个去除，我要得到那什么东西。佛法并不是让我们去除什么东西，也不是让我们得到什么东西，扩展什么东西，在什么东西里边无限的拓展，都不如此。佛法是让我们知道你所要去掉的那些，和你想要升起想要追求的那些东西，这些全都是虚妄的。在这儿给它取个名字，叫做去入如来自觉圣智。我们就是因为有世间诸法，无论是心里边的诸法还是世间诸相，都认为他们是实有的，认为他们是实有的，从而杜撰出了一意具不具，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这主要的五种细论，主要的五种细论用以来解释这个世间的东西，有相的东西。我们不知道这个你所要解释的这些东西本身就是虚妄的，所以你所杜撰出来的这些东西用来解释这些虚妄的这些言语，全都是你的妄想。这是我们宿世妄想昧却事物本来实际的实相，也就是无明执着的实性，造成了这样的错误，造成了这样的错误。为了进一步的说明这个问题，佛又接着举了七个比喻啊。我一直理解的是第一义离不开四句，第一义刚好是离开四句，离开四句就是第一义，别无他了。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嘛。即见如来的意思不就是明心见性吗？并无另外一个如来可见了，不是说离开了诸相以后有一个如来之相可见，有一个如来可得，不是的。离开诸相本身就是见如来，这岂不就是言语道断心行处决吗？是的，是的，是的，没错。这又就用了七种比喻，七种比喻啊，这七种比喻我们就简单的讲。可鹿追逐羊雁，羊雁的东西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比如我们开车的时候，在那个高速公路上天气特别热的时候，那个地面的热气蒸腾造成了光学的折射，由于热气蒸腾造成了那个地方的空气的密度的改变，所以光在通过那些密度不同的空气的时候造成了折射，所以我们看那个地面的时候就像有水一样，水的波纹一样，像火在烧一样，就称为是羊焰，羊焰而作水响。也就是鹿啊，看见那个远远的那个地面的阳气升腾的时候，以为那里是水，不停地往前奔，奔过去以后就发现那里没水，那个水又在前边，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啊。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如钱达婆城，见达婆城，见达婆就是钱达婆。凡于无智而起成想，无始虚伪记着相见，非彼非有成非无成，也就是海市蜃楼了。钱达婆城说的就是海市蜃楼，并不是实有一个城在那里，我们看到的海市蜃楼是一个幻象，是一个幻象，不是说有城，但也不是说实无断灭的，它明明就在那儿，你能看得见啊，既不是有也不是无。我常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愿意用另外一个东西来做比喻，说我们看电影，那个电影比如说是007这个角色，是实有007还是实无007啊？你要说实有007吧，它明明是个电影，它是假的，你要说实无007，你不是在那看电影吗？电影里边的角色是真实存在的呀，用这个来比喻的啊。好，这是第二个比喻。 第三个比喻，譬如有人梦见男女像车马，男女像马车不灵，亦诚意园林山河浴池种种庄园，自身入中，觉以意念大会于意云何？如是大夫与先前所梦意念不舍，为小解，又小回复小会部，也就是说，就好像我们做了梦一样，做完了梦一样，还在那儿自己觉得那梦是真实的，在那不停的在那咀嚼，在那回忆。这种愚痴的凡夫本身就是梦，梦醒了，梦醒醒吧。这是第三种比喻。第四个比喻是什么？画像的比喻。比如画像，我们就是画在那个画像里边的，画了不同的人在那个画像里边，我们就根据那个画像就说这个人是高的，那个人是矮的，你都没见过真实的，你就只见过他那虚幻的画像，你怎么能够通过画像呢？画像来评断呢？也就是通过画像认为画像是实有的，认为它是真实的，实际上画像并不是真实的呀，画像并不是真实的。这是第四语。第五个，一眼垂发意，也就是异目，就是患有白内障，也就是白内障的这种眼睛有病。垂发是什么呢？眼睛有病的这种人啊，他就感觉前边有个东西挡着他的眼睛，他总是说前边有东西挡着他的眼睛，实际上挡着他的眼睛的东西是假的，明明就没有什么东西挡着，他总是觉得有个东西挡着，他认为那是真的，他认为那个假的挡着他的眼睛是真的，实际上只是他自己的眼睛生病了而已。好，这是第五欲。第六欲，火轮欲。火轮欲是什么呀？我们经常比如说是去海边的时候，海边的那种 party 上，那种酒吧里边，他通常会表演这种节目，也就是拿着一根火棍就在那抡圆了，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火圈，那个火圈实际上不是真实的，它并不是一个火圈，只是快速的在那抡着，所以现出来的那个像变成了一个火圈。由于我们的眼睛刷新频率是有限的，我们的眼睛是有赫兹的，是有频率的，所以我们就看起来它是连续在一起的，它运动的太快，我们看起来它就是一条线，看起来是一条线，实际上它不是，它是假的。火轮飞轮啊，这是第六欲。第七欲，水泡似摩尼珠。就好像水泡一样，那个水泡有能够映出不同的颜色来，七彩斑斓的。大家就以为那个水泡就是摩尼珠，以为那个是摩尼珠，实际上它不是，也就是认假作真啊。这个就是第七欲，用这七个比喻来形容了我们的这种妄想，来说了我们的妄想认假作真的这种特性，认假作真的这种习气。有《金刚经》也说了这个东西，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实际上这一整段的这七个比喻，用《金刚经》的这一句话就可以把它讲完了。一切有为法，凡一切有为法能够得到的，能够看得到摸得到的东西，能够思维得到的东西，有相的东西，全都是如这六种，在这里是七种啊，实际上都是如此的。六如是金刚经的六如是梦幻泡影露电，如这六种东西一样，应作如是观，这就是金刚经告诉我们的，应该如是，用这种观点来看待所有一切有为法，来看待所有一切有相的东西，无论是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这些我们觉得实有的东西，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也应该如此来看待它，如梦幻泡影露电，还是或者我们的心相定啊、乱啊等等啊，这些乱七八糟的解脱呀、不解脱呀、轮回啊、涅槃啊等等这些东西，全都是我们的心相，这些心相也如同梦幻泡影露电，应作如是观。到这儿才能给它取个名字，叫做涅槃，叫做如来的正智如如，在这儿才能给它取这个名字，而不是说实有一法名叫涅槃，我们把那个东西涅槃理解为有一个东西叫做涅槃了，那不是涅槃，我们后边还会说到啊。在这儿就说完了七种比喻说完了以后呢，就说了大慧菩萨哦，这个佛陀又接着又开示了另外一个问题是啥呢？有三种量和五分论是啥东西呢？我们先把三种量和五分论就是都解释一下啊。 三种量就是限量、比量和非量，也就是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两种这种三种论和五分论这两种不同的方式来描述一个事情，来描述一个事情。我们不是离思拒绝百非吗？我们通过什么方式来说一件事情呢？可以有三种方式，两种方式，一种是三种量，一种是五分论的这两种方式来描述一个东西，来描述一个东西啊。通过哪三种量呢？限量、比量和非量。限量是啥意思呢？限量说的就是我们现摆摆的放在正供你测量的这个东西啊，供你这个测量的东西。这里就做了一个比喻，以钱塘，以我把它考上了吧，以钱塘江大潮为例。哎呦，时间到了，哎呦，讲过了，那我们干脆就留到下一周讲吧，留到下一周讲吧。时间已经过了，我就先下，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有讨论的我们就讨论，没讨论的我们就留到下一周继续吧。张浩师兄，说说做功夫的深浅，一般妄念起来才觉破。我记得齐老师说过一句，好像是妄念，你就不让去他起，我没有看懂，妄念你就不让去他起，不去让他起，妄念你就不要让他去起，是不是？是说这个吧？不让他起，我们不做压念功夫，我们不做压念功夫，我不同意，我不同意。许建新师兄，许建新师兄，妄念起了停下来就行了。妄念本来就是空的，妄念这个东西并不是要去压它，妄念这个东西我们有一个形容叫如蛇自解，就像一个结一样的，你不去理它，它就自然就解开。妄念这个东西你不去纠缠它，它自然就不是妄念，自然就不是妄念。妄念你不去纠缠它，它还是啥妄念啊？我们今天还有师兄在问呢，我的这念头啊，来来去去的，我都看不住它，我怎么能够才让它断掉？怎么才能让它空掉？不是这样的，心中心的关照不是观念头，你念头来来去去的，这不就是空吗？妄起念头起起灭灭的，妄起妄灭的，你还要去干啥呀？妄起妄灭本来就是空了，妄起妄灭本来就是空了，由它起，起了你不跟它跑就完了。行了，啥妄念不妄念的，别在这说妄念这个词了。你跟着他跑就叫妄念，你不跟着他跑，他本来就没事啊，他影响啥了？你由他起去，他本来是空，你都不知道他本来是空。你以为妄念这个东西是实有的呀，要你去除他一下呀，错了，为鬼神看见，不是为鬼神看见。是为你看见了，你以为你看得见的那个妄念是真实的，它不是真实的，它是虚妄的。你不理它，它就没了，由它去，你不理它，就不理它，越理越乱，对，越理越乱。妄念就是理出来的，你不理它就没妄，你不理它就没妄，一理全都成妄了。你那个观照也是妄，你那个所谓的观照一直在那纠结着，你的那个纠结。本身就是你的妄想，已经没在观照了，远离观照了，那已经停下来不纠结，这叫观照转身。好，说完了，没事了，那我就先下麦，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还要讨论的啊？
看看师兄们还有没有啥修行上的问题。刚才那个许建新那师兄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你记错了，老师从来没说过让我们就是不起念，或者是去压念，或不起妄念，是不理，一直强调，我们一直强调的都是不理。看看还有没有啥其他问题。
我也可能有，也可能他没记错，也可能会有，因为什么呢？说错话的时候啊，有时候为了一开始就是一开始修行的人。也我就是为了让少打妄想，有可能会说错，有可能会说错。这个他的记忆我也记不住，他的记忆可能是不是他可能能拿来那个文字或者光盘，可能能拿来一句。我猜想他能，徐建新呐，他可能能拿来一句，因为我说的仅供参考，可能会说错。这个是。不一定是他记错，也可能我会说错。当然那是有针对性的，当然是有针对性的，当然是。 你说可能是针对，当然是针对性的，不针对就不必说话了。阿弥陀佛。
对，也可能是有当时的语境，然后我们就是没考虑语境，就干记住这句话了。
我跟你这样说吧，你比如说说这个关照说是断妄，断掉它，断掉它，断掉它是起来以后好久才能断掉，它就不如起来以后不好久。很快就能断掉，很快就能断掉呢，还不如是一起就断掉，一起就断它，还不如别让它起，就可能说到这儿，说到这儿就有可能，这就针对性的，有可能这么说话，有可能会这么说话。
是的，是的。
嗯，这都是还不是那个，就是一开始修行的人，这是。断妄不是说还没显真吗？显真也还不是真的，真的也是假的，但是那比那个断妄要好多了。这是对断妄那个阶段，就是第一步。第一步，有的人好像是部门的步，就是那个什么啊，就是走路跑步，就是那个步。因为这三步啊，不仅仅是理论的总结，而且呢是个人的经历。不见得人人都有这个经历，但是呢，有这个经历的可能不在少数。对，三步不是那个部门的步，就是一步二步三步，就这么，我们这么走过来的，也不仅仅是理论上说说，我们就是，不仅是我，可能还有很多这样走过来的，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么走过来的，也是仅供参考。阿弥陀佛。好吧，说完了。显真当然不能，因为显真因为是有性可见，他有性可见呐、啊，还李南觉让他现前，让谁现前呢？让佛性现前呢？还有性可见，那还在造作，还是有为的，还在造作，所以不能算，那不能算见性。但是一般认为，我可是一把琴来了啊。元音老师说一肯定，我可是肯定了，你肯定了，不到家了还。但这个过程相当重要，别小看这个过程，你不能小看这个过程。既然我知道了，我就这一步不要了，这一步不要，以后你的脚步非常不稳，左右摇摆，自己心里老是在疑着，甚至以后死了能不能往生，这种事还在疑，你那个见性在哪儿见呢？天哪！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因为那个第二步他太轻忽了，第二步不能轻忽。你别看那不算见性，那可是相当重要的一步。我们所说的观照就是看着那个佛性，当然那个佛性是个光影，就是看着他，那个功夫做的踏实了以后，就会扎实，不在疑着。说太多了，不说了，好吧，结束吧，天真不早了。
说的也挺有针对性的，老师，因为这个是一个过千处的师兄问我的，包括一个是这个问题，就是他们对这个已经显真了，还是不能见性，还不算见性，他们在这上确实很有疑惑。
当然不算见性，但是它相当重要，不算见性的都不重要了，不算见性相当重要。你要说到最后，前头的全是错的，去妄也错，显真也错，全都是错的。那是最后，你不能因为最后否定前头这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因为那时候没见性，前头这些都很重要。就是一妄之妄，那妄念之妄念的，就告诉你这是妄吗？不就告诉你了？一妄之妄相当重要，要不然他走不过来了。
去
妄也是妄，显真也是妄，都是妄，不一妄之妄吗？但是相当重要，这个地方功夫扎实，以后你就好像没有扎实时候，一直在疑惑着，这左右摇摆。
对，这个
最后
无
性可见，那是见，那是以后的事儿。前头那一个有性可见，那个那一种说妄功夫非常重要，那功夫。没，我们就从那走过来的。
是的，就像我们吃饭似的，你最后一口饱了，但是你不能只要你最后一口啊，你不，你前边那些口饭其实 都很重要，没有前面那些吃那么多口饭，你不可能最后这一口饱了。我觉得也是，像老师刚才说的，这是一个用功的过程，必经之路，不能跨不缺了哪一个，你都到不了最后。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走过来的，至少有大多数或者是不少的人都这么走过来的。通过这些，就是前头的虚妄功夫，就是分步走，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当然那是虚妄的功夫，你这按坚定以后说话了，全都是妄的。
对，他们一听到这还不算真见性，又慌了。
对，他这那一个功夫不踏实，后边他就好像脚跟不点地啊，或者叫光不透脱，很容易出现那种事儿，因为前头的功夫他不踏实。
那就是还是说脚跟这在这个地方脚跟没站稳，到后边。
对呀、
啊，
因为那个冤枉事他做的少，简单说吧，冤枉事做的少，后边就不稳。前头那冤枉事做的多了，也不是没好处，也有好处。
所以不少这个迁出过后的师兄还忙着做宗友呀，还忙着就是说，我能不能往生啊？很多师兄还
在这就叫脚跟不点地啊，这就叫脚跟不点地，这就是说这个就是不踏实，他左右摇摆。为什么呢？他缺少老实功夫。那老实功夫，那些虚妄的老实功夫，他缺少。
但是他们也挺用功，老师都有些都打了好多年坐，还在打坐，然后也还在问这种问题。
啊、那个是另外一回事儿，他那个是以定景为究竟，又两回事儿。打坐越多，定景越好，一不打没定景了。他是我们不是不追求入定吗？我们现在说的是从知见上讲的，我们是从知见上讲，知见是最重要的。
是，其实这种一个是迁座过后的师兄多，再一个有的时候你跟他这么说几下，他又好像是当时能明白理解了，过一阵子又跑过来问你，哎呀老师，我这个是不是真见性啊？这个是不是什么？
这很麻烦啊，这不踏实啊！我就说他不见性，他就不买账，就像那个子审得无生之意，或者说他见性，无生其有也，这才踏实。要不这样哪能踏实啊？我说他坚信他就坚信，我说不坚信就不坚信，那他哪能踏实得了啊？那我的嘴就把他掰活了，我哪能行？
对对对，总想在别人嘴里讨了一个证明，
对啊对啊，
证明他坚信。好，那其他事情我看也没啥问题的，就这个地方确实大家就是要特别注意。好多迁座过后的师兄就是跑过来问这种问题，不在少数。老师，这还有个问题。
第二步没保证好，第二步就是虚妄的，没告诉你，那就根本就是虚妄的功夫。但是呢，他这个不是没有用的，踏踏实实做着虚妄中，不没保证好怎么办？不是怎么办？怎么办呢？怎么没有啥怎么办？不要紧的，有啥怎么办？你知道了就算是保证好了，就怕你不知道哪的事儿，你不知道哪的事儿。你知道是哪的事儿啊，就问题都解决了，还没有一个怎么办。要假如你还有怎么办，第一步你都没过，就别说第二步了。因为你就没有提任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一肯肯定就坚信，你没肯定过。我们说第二步是肯定的那个呀，虽然那也是虚妄，但是肯定的是那个。原因老人不鼓励你肯定了，说一肯肯定就是坚信，不这么说的，就鼓励你去肯定了吗？你要是肯定了之后，他会告诉你有什么灵智不灵智的，老人就会那么说话。好吧，天不早了啊，好好好，结束吧。
好的，好的，嗯，那谢谢老师，那师兄们晚安了，老师晚安，我们下周二见。